禅波罗蜜刚才讲过事先的准备，就是要对于五欲之精啊，不要生起丝毫贪着之心啊。那么与五欲境无所贪着，对这个五尘境界不可以生起贪着的这种的道理呀，是比较常说的，大家也能明白。因为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有了一条他就拉你到这个地狱道里面去，何况是五条呢啊。那么这是说明，如果你不修学佛法，那没话讲。假如真正要修学佛法求解脱，五尘境是贪不得的啊，要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所谓少欲知足啊。如果以平常的所说的五欲来说，财色名食睡啊，那么财嘛能够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去也就可以了啊。这个名是可以不必贪的啊。那么饮食总是要维持这个身体的生活啊，能够生存，能够生活，能够修行，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但是不要贪着，能够维持生命啊，能够安心修行办道啊，这就行了，减到最低的限度啊。睡眠也是不知不觉啊，不要知种贪着，不要接触到太少，使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道业啊。睡眠只是在日常生活上疲劳了需要休息啊，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例如晚上应当要有睡眠的时间，假如晚上要拼劳命的下功夫修行啊，不睡眠好了累了，等到明天白天没有精神，那么结果变成白天不能用功，在哪里爱困，那么晚上又来用功，这是变成了这个阴阳颠倒对身体也不好。那么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那么休息过了，身体精力恢复了，还要努力用功啊。所以把这个饮食睡眠减到最低的限度，这个道理在这个小止观里面呢说得很清楚的啊。这个事先的准备无无二十五方便，那么看看小止观啊，也就可以明白了。现在因为经文里面只说到以五欲境无所贪着，是修禅的事先准备啊。那么其他的还有二十种的事先准备的话呀，一部分前面也曾说过的，例如持戒清净饮食具足啊，衣食具足等啊，这些以前也曾讲过的了啊。那么修禅必定要闲居静处了啊，那么如果没有把心静下来啊，身体的这个工作量太多，当然也就发生困难了啊。那么因此之故，还得亲近善知识来教导啊，才能如法。那么其他的弃五该调五事行五法，这些可以参考小止观，这里从略就顺着经文了解释接下去的文字啊。诸次第定悉能成就，这一句啊是刚刚入于禅门的开始啊，就是所谓九次第定啊，禅门里的九次第定啊，就是四禅八定再加上第九灭受想定，就成为出世间定啊。禅的修法呀，有世间禅， 有初世间禅，有初世间上上禅，四禅八定，这是世间禅。比如说修这个色界天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只能升到这个色界天啊，没有办法再解脱世间禅。修四空定，四空定无色界定啊，空处、实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个定功成就也只升到无色界天啊。非非想处八万四千大劫满了，还是一样要堕落啊。所以这四禅八定啊，是属于世间禅啊，叫做味禅。这个禅味很浓厚，很快乐，贪着这个禅味，由此不能前进，而至到此为止，固步自封，结果福的享满了，还是要堕落。所以这个叫做世间禅。下六妙门啦，十六特胜啦，通明观啦，这在次第禅门里面叫做也世间也出世间的禅门。假如你这个以这个方法去修，不具备出世间的条件，就成为世间禅。如果依此而进入出世间的修法，由厌离心啊，那么想要超出三界，那么由此也能成为出世间禅啊。那么真正能出世间的禅，就是所谓观、练、熏、修这四个字啊。观禅就是九次谛定啊，九次谛定到要成就九次谛定前面的四先修法就是观禅啊。例如对于观身不净的这个九想观、十想观，修八倍舌心意叫做八解脱啊，修八圣处、修十一切处，这些都叫做观禅，就是修观啊，所谓止观呢，这修观，修观成就禅定的，这个叫做观禅。那么由此成就四禅八定之后，再往前进一步修九次谛定啊，修九次谛定到了这个灭受想定成就了，就能成就初世间禅的所谓练禅。练是锻炼的练啊，要到灭受想定成就超出世间，这就好像啊火炼真金一样，经过炼过之后啊，这个金更是光明灿烂了啊，显出它的真金的本相来，所以叫做炼禅。经过四禅八定的锻炼，到了九次谛定灭受想定成就练成就了，所以叫做练禅，由此能够出三界证阿罗汉果。九次谛定成就可以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还有师资奋训三脉，叫做熏禅，熏习的熏啊。超越三脉叫做修禅，修行的修，锻炼熏修，这都是叫做初世间禅啊。那么菩萨道成佛的禅定叫做初世间上上禅，叫做九种大禅定，在这个地持菩萨地持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那么这里我们按照这个诸次谛定悉能成就的这个次谛定啊，我们来做简单的说明。平常只是把这个名相说说啊，不曾说过真正怎么样子下功夫啊。次第禅定就是第一，就是修初禅啊，十界天的初禅定，要得初禅呢、啊、具备前面二十五方面五五二十五方面成就了，都具备这些条件了，可以学习禅定了。那么想要休息出禅了，有个安静的地方啊，先调身盘腿坐好，能家福坐双盘当然是最好，假如不能的话单盘也可以啊，甚至老人都不能盘腿的话，平坐啊，平坐也是可以，调身身坐好。那么打坐的时候，第一要注意到 前后左右都不能有所依靠，更不能靠背，这个背不能靠啊，必定要四面空桌，只坐在蒲团上啊，坐的东西垫那个垫子随个人的方便习惯啊，后边稍微垫高一点也好，不垫能坐也可以，但是不能后边低就是了，最起码要平呢 啊。那么用软一点的坐垫就不至于啊太硬了，坐很快就这个腿酸啊。那么身调好了，调细，呼吸，调呼吸。坐的时候啊，夹扶而坐，手掌摆好，就是按照像佛坐的那种的姿势。那么调这个鼻子的呼吸，不要让它有声音。如果好像这个风箱一样的声音呼呼呼呼作响啊，那个叫做声，有声，那个不好，会生病啊。纵然没有声音，但是不流畅啊，不通畅，鼻子里面的气呀 啊会停滞，那种情况那个叫做结，会结，会停滞在那边，叫做也不好啊。我纵然不会停滞，如果有声音虽然没有大声音，但是它有粗相，呼吸进出的那个比较粗显的现象，虽然没有声音也不会停滞，不会结在那边，但是它还有声音，好像有声音的那一种的这个呼吸进出的样子啊，那一种的粗相，那也不对，所以把这三种都去掉了，最后就是细啊，呼吸要调到让它自然而然啊，或进去呼啊，呼出去，吸进来，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不要用力去压，不要作意使它快慢啊，都要随它这个呼吸的量啊，让它自由的呼吸。很自由的呼吸，去掉声、风、传这些现象，只有这个很自然的气息在鼻子里面进出，还有慢慢的学习做惯了，这个全身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呀，不一定要从鼻子出因为全身的毛孔都是可以进出的，要还有周冠慢慢学习让这个呼吸从全身的毛孔里进出，所以到了第四场呢不用呼吸了，到那个时候就不用呼吸，不用呼吸并不是说他这个新陈代谢没有，还是照样新陈代谢，还来得更快因为全身的毛孔都是他的鼻子那么这个呼吸，这个空气就从这个全身的毛孔里进出，不用鼻子，所以它可以入定啊，甚至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它都可以。这是都是四禅以上的功夫，不用呼吸了。三禅以下都还有呼吸不过这个很不容易的。第一步调息，就使这个最起码是呼吸啊，很自然的。自自在在的呼吸，那么调身之后要调心，调心就是你现在打坐的用意在哪里，如果要学习禅定，把心安住在参禅坐禅的功夫上，不要让它有胡思乱想的情况不要使心这个乱动那么这个要用什么方法调伏它呀，初禅的入门呢，按照智哲大师的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说法，就是修素习惯，修素习惯身息都调好了，然后就是心调住，不要让它打妄想那么心静下来也不能用压制的方式叫它不要打妄想，就是你用素习惯来调它，用意注意在这个素习惯上啊，自然而然他就不会打妄想的，因为你要素这个呼吸这个必定要注意的，素出不素入，素入 不输出，只输一种啊。例如说这个伏羲，我这个手指比进出啊啊，你这个出的时候输一进来不要算，再出去的时候输二进来不算，从一到十，从一到十输出就是全部输出，不要一会儿输出一会儿输入，这样会乱，乱了心也静不下来。要用输出的功夫，就完全用输出，最起码这一座用输出的功夫，就是伏羲这个鼻子的风出去输一，心里默记一个一，不要念出声音来啊，就是心里默记一个一，而嘴巴要合起来，这个舌头啊记啊，一点点往上升，上昂啊，往上升，这样子嘴巴不会干，加倍最大才不会干。那么这个舌头稍稍往上升呢，就是把这个嘴巴的这个空气进出的地方完全把它堵住了，而这个上昂啊，它会自然而然有这个液体口水呀、液体，它自然会这个流出来，这样子啊喉咙滋润，它不会干掉啊。那么这样子心静下来，修俗习惯从一数到十，从一数到十，不能多，不可以数十一十二十三，那个不可以。多一个数目字啊，心就要分散，心就静不下来，只是一个数，一个字，一二三四到九十，这都是一个数，一个数。十一是两个数，十二两个数，这十一以上的那个数目字就不用，不要用啊。就是坐下来，心静下来，就是算这个伏羲。如果你要真正要用功，这很重要的了，很重要啊！你听再多，这个不会用功，得不到佛法真正受用。真正你要修禅，要修禅，从这个素习惯下手，最起码这一座你就素出的时候全部素出，不要乱，不要乱。那么眼睛啊，眼观鼻，往下看，往下看，不要整个把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啊，很容易就梦见周公啦，哦，很快入定哦，不可以，眼睛往下看，眼睛看着这个鼻尖，鼻尖，哎，你自己试试看，能看到你的鼻尖吗？啊，往下看，看到这个鼻尖，眼观鼻，鼻观心，就是一直一条线，直的，直的，啊，坐得端端正正，不要歪歪斜斜。那么这都是调身的事情，调心之后，调心就是以素习惯来调，啊。假如你输入吸进去的时候算数，出就不要算，出不要算啊！因为我这个手指比这样叫做入啊，一出就不算，入来二啊，这样子一二到十还是一样的，数到十，输入的时候全部输入，全部输入，不要乱，不要一会儿输入一会儿输出，这样不行，心会散乱，心静不下来，就是只用一个方法，以这一个方法要使这个心能够完全静下来，精神灌注在这个数目字上，它无从散乱啊，它要打妄想打不起来啊，因为你一不注意这个数目字，一不注意这个伏羲啊，数目字就会乱的，究竟是一是二忘掉了啊。假如你一想到你的家里，一想到你的家庭事务或者是你的工作啊、如何如何，这个念头一动，马上这个数目字算不出来，马上这个数目字就乱掉了。所以你要关注在这个数目字上，输出专输出，你不用意也忘掉，究竟我现在是输出还是输入，究竟是输出还是输入，是输入还是输出，哎，你不用心不注意会忘掉。一忘掉就乱了，一乱禅定不能成就。假如你要做二十分钟，就在这二十分钟这个盘腿一坐之中啊，精神就灌注在这个数目之上，不管它数多少遍，一至十，一至十，不管它数多少遍，就是以你的时间做标准。从前古人呢、啊，他比较没有我们现代化的时钟，他都是点香的，点香，嗯。 前面一个香炉插一支香，要做之前这一支香插下去，那么做了相当一段时间，就看着这个香。那么如果他要做一支香，必定要等到这个香过了，香整个都用完了，然后才出定，才不做，才把这个做的方式解掉，假如你不用这种方式啊，要做多久没有一定的时间，那么现在人当然是可以用时钟了，用时钟摆在前面，也可以啊，那么或者是用这个有轻轻的声音会响的，不要用这个软件啊，太吵的那个不好啊，那么如果它有一种好像这个定时的钟，它就叮叮一声。不会多，就一声而已啊。还有好像这个敲引性的方式，有那种钟也可以啊。然后你要准看要做多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时间到了，它自己会响，这一声响，你知道时间到了，然后就解掉这个打坐的方式，要这样子下功夫。这样子做，不管你做多久，不做了，要慢慢的把这个腿先放下来。腿先放下来，假如说双盘呢，如果会酸的话，先把腿放下来，让它动一动啊，伸一伸，用双手摸摸这个膝盖，双手摸摸膝盖。还有一点要注意啊，打坐不能对风，不能对风，不要在门边、窗边啊，有风直接吹到这个身上，这个不好，会生病。所以打坐的时候要避风、闪风的地方。不要让风直接吹到这个身上啊！假如是在自己房间里打坐啊，不要在窗户底下啊，要通空气吗？不要让风直接吹到身上啊！如果是冬天会冷呢，膝盖很重要，要用一块大毛巾啊，把这个膝盖包起来，坐好。啊，那么要解坐的时候不坐了，已经时间到了，先把这个毛巾打开，然后把腿放下来，然后把双手啊，把膝盖摸摸啊，让它松动，然后这个眼睛睁开往前看啊，眼睛慢慢睁开往前看，还要让这个眼睛啊运动一下，眼珠子啊这个左右前后啊上下呀这个运动活动一下啊。如果你静久了，这个眼睛不活动一下，有的时候一下子睁开看东西，它会觉得吃力啊，要先活动一下也可以啊。然后啊，慢慢起来，应当就要由这个或者是散步啊，或者是像跑香的那种情况动一动，不要还是继续又坐住啊。起来，然后要动一动，走一走啊。如果修念佛法门的人嘛，还可以绕佛念佛啊。这种做法呀，要天天做，要有定课，天天做，最少一天做一次，最少一次做过半个小时，这只是说事先的学习准备啊，真正要修到成就，那还要相当功夫啊，没有那么简单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熟悉惯，一直继续下去。假如专修没有别的事情，专修速息观求证初禅呢、慢慢锻炼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初禅将要成就的现象怎么样啊？第一个现象，他在定静在坐的时候啊，他会慢慢觉得这个身体很轻松，身体很轻松啊，那么平常是走路的时候，好像这个身体很轻啊，很自然的啊，所谓轻安，这个叫做轻安啊。慢慢呢、啊，一坐下来，他会觉得这个身体呀、啊，跟这个太空的虚空啊打成一片的样子，好像虚空是我，我是虚空啊。慢慢觉得这个身体整个跟虚空一样。已经忘掉自己有了这个身体，假如得到这种的空境， 把整个虚空都忘掉了，都打成一片的，这个身整个身体忘掉了啊、不觉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身体，到了那种境界，全空了啊、忘掉自己有这么一个身体啊、因为这个很不好说，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我只好说忘掉啊、实际上也未必是这个意思。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这个禅定将成就初禅要成就的境界呀、因为它是空定啊，第一是先觉空，全身没了，什么都没有，直觉的是个虚空一样。到了这种境界啊，那就叫做未到地定，未到地定，还没有到初禅的地位，还没有到初禅的地位，就是将到这种的境界现前呢、最起码，假如这个人他的一生的业报尽了。他会升到这个夜摩天以上的这个四空天，就是这个欲界的四空天呢、就空居天，就是夜摩都算他化落他化，这四个天是空居的。假如看他的这个未到地定的这个功夫深浅，他如果是命中了，会升到这个地方去。假如登到初禅了，他会这样子啊。我没有经验了，只是照文字讲了，照这个次第禅门里面的说话这样讲。等到这个空的境界就完全跟空打成一片了，慢慢它会发生，觉得有身体，有了这个身体，有了这个身体，跟现在的这个身体觉得不一样，很轻快，很自然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色界的身相。世界初禅天的身相，那个世界初禅天的身相现出来呀、他会觉得身体跟现在的这个肉体的身体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有了那个身体之后啊，他会有这个所谓八触，接触的触，八种触啊、两种八种触合并起来有十六种。这个十六种触当中，它会随当时的它的根性习惯啊，会发生三两种，不会通通都发。第一可能发出的触，可能就是动，全身动。它这个动啊，不是像现在有些外道他打坐的时候在摇摆不定的那个动，不是那样那种情况。这个身体并没有动。身体没有动，这是他自己觉得刚刚成就的这个身呐、在动，在自由自在的动啊、那个动的情况啊，很自然的，很轻松的，很安乐的啊、很自在的那种动啊、那就是初禅成就的现象。那么如果再现第二种的相啊，他会觉得满身会有一点痒。好像有点痒的那种现象，那个痒它不会太久的，很快就过去。那个痒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像我们皮肤病那个痒哦，皮肤病的痒啊，这抓抓抓，这个不会的。它这个所谓，因为没有名词可以用啊，只好用这个痒的名词来代表用。实际上跟我们平常的这个痒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感觉呢？是身体很舒服的那一种感觉，痒的时候抓不是很舒服吗？有没有经验呢？痒的时候手抓不是很舒服吗？这个痒是代表他的身体的那个束缚情况啊，不会看。如果你看了这个小指观这一类文字，你会觉得哎呦那个痒，那怎么办？要看又去看罗皮妇科，那糟糕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痒啊，不是病相的痒。不是病相的阳，如果现出病相的阳，那你身体有毛病了，与禅定不是有什么关系。他这个阳就是舒服，全身的那个舒服感。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这个臭的现象啊，他会全身感觉的很清凉，很清凉。如果是在夏天呐、他觉得好像是喝冰淇淋那个样子的清凉情况。这也是我自己想的话了，不是真的。他有冰淇淋的这个文字存在，从前没有嘛。那么他觉得全身清凉啊，身体清凉的不得了啊，好舒服啊、那么阳是代表舒服，凉是代表舒服当中的那一种清凉感，所谓清凉地啊、还有一种啊，第四种的感触，他会有一种觉得暖相， 暖下。假如在冬天呢、啊，他不会觉得冷，他不会觉得冷，他觉得全身呢、啊、暖乎乎的，他会不会觉得热？不是脚滚滚呐、啊，啊，只是觉得那个暖，这个暖也是一种很好受的现象，就像冬天很暖呐、啊。冬天的暖象，就像现代人的冬天暖炉的，就刚刚好，刚刚好的那种暖的现象，会有那种情况出现，这是第四种的触感。第五，会有轻的感觉，全身很轻很轻，好像一张纸那个样子的轻啊，是轻的感觉。第六，会有这个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这个身体啊，微微不动。它的文字叫做重啊，叫做重。这个重也不是我们世间的这个重量的重。我说我几百斤重啊，啊几百公斤啊，啊爬不动啊，不是那个重。这个重字你必定要懂得，它这个所谓重啊是不动，不动。它身体不是很轻吗？是不是风吹就跑了？这个直一吹就走了？可是它不会的。他虽然是很轻，可是他身体很稳重，很微微不动的现象，好像一座大山。他坐在那边，好像一座大山，所以叫做重。重是不动，第七种也会有一种情况发生啊，色，全身觉得有一种色色的现象啊，或者是第八会发生一种化，全身呢、啊、很光化的那种现象。这都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那么如果从空中现有身相，身相之中有动向，这些八处任何一种现前，这是显示他初禅的禅定啊有成就的现象。这个话我都是根据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讲的。我有些是用现代化加以表达，是不是表达的正确不得而知了。我就只我凭我的想象，这个我也没有实地经验，因为打坐修素习惯，要修到得初禅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做这功夫，也不曾下过这个功夫，只是在文字上我知道这一些因为智者大师的那个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呢、啊，是全部禅门的总会他从这个世间禅说到初世间禅，说到初世间的上上禅，上上禅里面后边有八九十三段就没有说了，没有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另外有摩诃止观所以修初禅入门就是从素习观，从素习观下手。真正要修这种的止观禅，所谓如来禅啊，就是从素习观下手。那么素习观里面，当然为了对治烦恼，也可以运用这个不净观等但是它根本的功夫是用素习观所以这个叫做次第禅门那么初禅成就了，然后成就二禅，二三四禅以上的修法呀，现在我就不说了那么如果你想要研究嘛，请看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简称叫做次第禅门呢看这一部书，它开头有说明这个四仙的内方便外方便，就是那个二十五方便的详细说明，然后说到这个次第禅门这个次第禅门当中，从初禅说起，一直到二禅、三禅、四禅，然后说到这个四空定那么四禅八定说完了，最后说这个灭受想定。受想啊，就是五蕴的受蕴、想蕴，也叫做灭尽定。到了这个第九灭受想定啊，他这个五蕴的受想两蕴不会有这个像我们凡夫的这种动作出现了不会有这个受蕴的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那种现象，像凡心的那种现象没有了还有这个想，就是这个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这个想的乱想，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掉了，也没有了。所以平常人说哎呀我念佛很多妄想啊 要怎么样才没有妄想啊？你要没有妄想，要得灭受想定，证阿罗汉果，阿罗汉才没有妄想。不是阿罗汉还是有妄想，别说是我们凡夫，出国到三国，他还有维系的妄想，私货还在，还有维系的妄想。所以要完全没有妄想啊，灭受想定成就了，灭尽定成就第九的这个禅定，就九次地定的第九，灭受想定成就了，就没有妄想，那就见思货全断，见思货断掉了，证到四国阿罗汉，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妄想，他的心的动作完全是用智慧，都是智慧，智慧观察，不是我们凡心的妄想了。所以要没有妄想，要证阿罗汉果才没有妄想。你想现在要讲没有妄想，谈何容易啊？有人说我没有妄想，那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妄想，他是看到这个娘呀，地有关那的照啊，你娘啊，他不知道那个是妄想啊。那么是说他没有妄想的人，那是说他不知道妄想。什么叫做妄想？他不知道。真正没有妄想是阿罗汉。阿罗汉才没有妄想，三国以下尚且还有维系妄想，何况我们凡夫呢？怎么可能没有妄想？所以要修观来对治啊！妄想对治的方法主要就是不随不治，妄想已经起来了，不要跟随妄想去啊！你不知道那是没有话说，已经知道是妄想了，把它拉回来，拉回来。所以这个禅宗有牧牛图啊。牧牛就是这个照顾自己的妄想心啊，就像看牛一样，看到这个牛偷吃人家的东西，马上把这个绳子拉回来，他就不会去偷吃了，假如你觉得这个心里有妄想，马上止住这个妄想，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在用功，在修素习惯，修素习惯怎么可以打妄想啊？一打妄想，素习就忘掉了嘛。所以你知道你是在修惯，妄想马上它就停止了。所以妄想来了，不要跟随他去，把他止住，停止下来，不要让他继续去，那就不随。妄想还没有升起来呀，不要用压抑的功夫，不要压住他不起来，不要打妄想，不要打妄想，这一念就是妄想，不要打妄想的那个念头就是叫做妄想，不要打妄想就是妄想。那么您如果是妄想还没有起来，你想住要压住这个妄想不起来，叫他不要打妄想，叫他不要打妄想，那个念头就叫做妄想，所以不要强制妄想不起来，不随不治，这最好的功夫，最好的对治方法。所以不怕念起呀，只怕觉痴，不怕妄想的念头升起来，只怕你这个觉悟的时间太迟了，来不及啊，就让妄想跟着去啊，那就这个心就定不下来了，就会散乱。所以修九次地定啊，都能成就的话，成就灭受想定，就能超出三界，成就断烦恼了生死的目标。所以经文说诸次地定悉能成就，按照这个九次地定啊顺序的修学都能成就。这个诸字就不止九次地定了啊，除掉最起码的九次地定之外，再进一步的所谓师子奋训三脉，超越三脉，乃至出世间禅的所有修法，乃至出世间上上禅的九种大禅定，如果按照次第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诸次第定悉能成就。常正思维不住不出啊，要修禅定啊，要有正思维啊，就是这个禅，印度话禅拿啊，翻成中国话就义叫做思维修，禅哦，翻成中国话就义也翻作思维修啊，常正思维就是不离禅定啊， 所有思维都是正方，不会有其他不好的情况，正思维。不住不出就是禅定的修了，不注意禅定中升起爱着，也不会超出禅定的境界，经常不离禅定，这就是所谓思维修达到禅定的境界。那么有的时候把禅挪翻成定，这也是旧意，旧意为定啊。那么新意就叫做静虑，安静的静，思虑的虑。实际上静就是止，虑就是观，就是止观两个字。正在下功夫修的时候，因地叫做止观，叫做止观。止就是禅，定这个观就是般若智慧，就是止观。所以禅跟般若是不相离的。修成了就叫做定慧，止成就就是定，观成就就是发出般若智慧，所以心意叫做静虑，禅中有般若，还有一种翻译，在次第禅门里面呢，也把它翻作功德丛林，功德丛林。他说禅挪越果说就是功德丛林，有修禅定的缘故啊，一切功德都能成就，丛多草为丛，多草为丛啊，草很多的地方叫做丛，多木为林啊，那么这个功德多得像丛林一样，意思就是说修禅定能够成就如丛林的那么多的殊胜功德啊，所以能够成就无量功德，禅由此成就无量功德，所以呀，要时时修学禅定。这个不住不出，如果你对照这个禅定的功夫，入定、住定、出定来说，那好像是完全在入定的境界，而不住定、不出定，变成这样子。我不做这种解释。我是把它看作这个所谓不住啊，就是虽然修禅而不执着，跟前面的无所着相同。不出，不会超出修禅的范围，不会超出学佛的人需要修禅定的范围。我这样子解释啊，因为前面没有不入啊，假如入住出平排起来，当然是入住出的道理了。现在只是说不住不出，我把它看作修禅定而不执着于禅定，不住，修禅定不会超出禅定的范围，都在佛法里面，不出，我是做这种的解释。由此啊，而能消灭一切烦恼，这是智慧开发了。智慧开发有般若慧才能断烦恼，能消灭所有的烦恼。一切烦恼是总包括见惑、思惑，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乃至根本无明都包含在里面，都能消灭啊。不过现在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消除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先消除这个根本烦恼。那么根本烦恼除掉了，随烦恼也就无所随了啊。所以他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啊，第一他能够把烦恼扶住不生其现行啊。那么如果开发智慧了，就能把烦恼断掉了啊。所以戒定慧三不漏学啊，在大智度论里面的比方啊，持戒好像把贼子抓到了，抓到了啊，修定就把贼子绑起来了，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所以戒如抓贼，定如扶贼，缠缚的缚了，把贼子啊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了，就定如扶贼啊，慧如杀贼般若智慧开了，有智慧了，好像用般若慧剑呢、把烦恼贼杀掉了所以阿罗汉翻成中国话有一种意义叫做杀贼，杀贼这个贼是烦恼的比方， 用贼刹那来比烦恼啊，杀贼就是说这个贼子如果你绑住他还会跑啊，把他杀掉就没事了啊，烦恼扶住他还会升起现行啊，好像石头压草啊，石头搬走了，石头搬走了他照样还要长起来，那么把这个草根拔掉了就没事了啊，般若智慧就是拔这个草根啊，那么不是用石头压草而已啊，所以定同时有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开了就能消除一切烦恼，而能消灭一切烦恼，这个一切是总包括，包括所有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三惑烦恼通通包含在里面，通通都能消除啊，学佛目标目的就是要断烦恼，要了生死，不是要断烦恼了生死，学佛得不到真实受用，学佛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说禅定也是用意在断烦恼了生死，能够消灭一切烦恼，那么这个禅定的功夫的它的究竟目标在此，它同时还能出生无量诸三脉门它能够生出无量无边的三脉，三脉就是三摩地，心意的三摩地，无量三脉就是八万四千三脉，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三脉啊，最起码平常所说的所谓二十五王三脉啊，以包含一切三脉正定来说，就是舍楞严三脉啊，舍楞严三脉就是一切是究竟坚固的三脉啊，以这一定啊，包含无量定。所有的禅定正受功夫通通包含在里面，就是由这个禅门能够生出无量无边的三脉门，诸三脉门都由此而得成就，不但成就无量三脉，而且能发无量神通啊，所以成就无边大神通力啊，这个由禅定而发神通，这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啊，自然就会有神通的。那么逆顺次第以下啊，说不完了，正好留下次讲了啊。